甲板日志，
带你认识同志的大小事。
甲板日志带你认识同志大小事，我是迪克，
我是安迪。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轻松电台 FM96.9 天空的维他命 C。今天呢，是我们首次远距录音。
Oh my god！ 刚刚前置作业真的就是搞死了我们，好累哦，怎么会这样？
我其实是读文组的，我真的很不擅长这些工程类的东西耶。
真的，什么会飞啊，什么各种界面哦，搞死我！
但你努力了啦，你努力了啦。其实这疫情期间大家都很辛苦，就是有很多人是 work from home 啊，有很多人是远距教学啊，像我们是远距录音啊。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分享一下近期我们在隔离期间做了些什么样的事情。
好，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我最近迷上了一款游戏，这没有业配哦，叫做 WePlay 的太空狼人杀。对，
他们也很有钱，不用到我们业配好不好？
对啊，最近 YouTube 打开全部都是他们的广告。
对啊，
推荐给大家，因为上面就是有各式各样，不管是唱歌啊，或者你画我猜，或是刚刚讲的太空狼人杀，有各式各样的团康游戏可以在里面任君挑选，很好杀时间。
真的，安迪在我工作的时候都在玩。
不是啊，就会有一些甲板日志的来宾啊，他们就奶很大，然后又很奶的跟我说，你要不要来陪我玩？你说怎么拒绝？
就是等太久了，你们的开场大概有三年。
先冬眠。
让我们欢迎阿拉斯。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到这边了，拜拜。
我们的声音是快乐角，
真的。哎，看很清哦。
那部很好看哎，看三遍都不会腻耶。
真的，
谢谢大家。我告诉你，防疫期间就是待在家里看阿都主义就对了。
真的，哎，我真的是一直 run 一直 run， 而且我之前就是跟一个日本暧昧的朋友，然后我就是会跟他一起开着视讯看阿都主义，所以我看到阿都主义的时候我都很想哭。
你是日本人吗？
哦，这个在日本交换
艺术台湾人。
对，
吓死我了，说日本人怎么会懂我们呢？
然后我就跟他在那边懂大懂懂大，你知道吗？所以我后来看他那个喝酒游戏我都好心酸哦。
你知道他初恋是看女神下午茶，暧昧又有阿都主义，那你还有什么可以看？
没有，我觉得初恋他自己也在开始拍 YouTube 啦，我就看他有多红。
是谁？这方便讲吗？
就是哎，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一个叫我是汤汤的，没关系，不红啦。我们今天言归正传。
我们阿拉斯其实是老师嘛，我非常好奇，是像近期就是在做远距教学这件事情，对你而言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困难或者是一些烦恼？你要不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远距教学，因为我是教表演艺术类的，所以其实出作业要实做这件事情就很难。我不可能，譬如说你要叫他演一段好了，可是你是透过镜头，然后叫他表演给你看，也很尴尬啊。对，你也不知道从何调整。哎，你知道有时候网速的问题，就他自己已经做到，但是他可能表情就是刚好卡在那个地方，你也没办法精准的看到他的表情或者他的动作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但我觉得还好，我的弹性比较大，所以除了表演之外，我现在比较多是上理论啊，比如说美学啊这种思想的课程这样。
哇，这真的是我们最缺乏的部分耶。
是你缺乏而已。
你才长得很美学缺乏好不好？
欸，可是你知道我们真的学生都好累，找那个机会偷吃不或是偷懒呢？
什么偷吃？
说
因为像我们下一堂课的老师，他就说他们那一班有一个学生，然后上课因为发言的那个人他会直接跳到一整个镜头的最前面，你只要有发言他就立刻跳到最前面，让老师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样。嗯，然后那个人就一直在前面，然后重点是他发出来的声音是阿都主义影片的内容。学生根本没有在上课，他在看阿都主义，
直接被抓包，也太尴尬了。
对，然后那老师就跟我讲说学生在看哪影片呢？我说哈，还要被认出来。
但你这样会不会有一个困扰，就是说你在课堂上应该要很严肃，可是学生因为都有看你的影片，所以其实学生就是有时候会在正经的场合然后再跟你开一些在影片上才会有的玩笑。
会啊，他们很常做这件事情，然后就会冷眼的看着他们，
那就说好像吗？
对，That's right。 然后我就说好笑嘛，他们就会说很好笑，我就说因为那是我做才好笑，你做不好笑。
老师不要这么苛刻。你不要这么小就抹煞人家表演艺术的幼小心灵。
没有，我是要跟他们讲说这个东西就是要自己做，要自己发展出一套自己的表演逻辑，那个才是你的东西。我要跟他们说的是这个，
要有自己的风格。
对，你可以模仿没有关系，可是你要从这个模仿的基础建立出来你的特色，这才是重要的。所以我才会跟他们讲说你可以模仿啊，而且他们也有别堂课是课堂老师是出去模仿你最喜欢的艺人，然后真的有学生是模仿阿都主义，但是课堂上面效果很差。 照搬我们的东西啊。然后就是他们抓不到那个时间点，为什么要讲癌，为什么要突然讲这些事情、哦、他们没有理解，所以他们就只是照做，可是照搬效果就很差。所以
真的
对，所以我就是要告诉他们说，当然你可以做，但你要整理出来你自己的一套逻辑、
哦、也给众多 podcaster 还有 youtuber 们听，看看那些新手啊，就是要模仿要学习要做啊，其实都好像要好好练一下自己的基本功好不好。
不要再抄袭甲板日志了。明明就没有，他要开地图报。
对啊，你在说那个吗？我知道是谁耶、欸？
是
是谁？我怎么不知道是谁？
真的。下一题。
哎、欸，我真有个暧昧对象，他是小学老师，然后他就有跟我说，因为其实像现在疫情直接延到6月28号，就到暑假了嘛，其实他就来不及跟他们班的同学就是 say goodbye 或是告别。你有没有这种就是三年级来不及跟同学们告别这个问题啊，阿拉斯？
有耶、欸、因为其实我这一年带的两个学校刚好都是带高三，两间学校我都没有好好的跟他们说些什么。尤其是那个艺校的学生，因为我们已经相处一年了嘛，但是因为他们还是会看我的 Instagram， 这样我都有加几个就是要特别关注的，不是说他特别帅或他特别好看或他特别，我先讲清楚，
也是不用这样解释。
没有啦，因为我从以前到现在都有个习惯，就是只要有学生的 Instagram 我都会加，然后会看，我怕他们会做些什么事情，因为我曾经在上面有看到一些 很可怕的事情。
Like what？
例如什么？
譬如说使用一些
他是把 IG 当 Twitter 吗？
他很不小心拍到他那个聚会、oh. 但不是他做，但是我就是看到哎、欸，附近有人在做这样很危险的事，对，所以我就会特别用这个方式关心，所以他们都会看得到我的 Instagram、oh.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演壁纸嘛，所以他们壁纸的那一天我就特别有开了一个直播，然后穿了他们壁纸做的衣服，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的壁纸本来是今天要演啊，然后什么的，然后跟大家聊聊天，这样子就是我能做的就只能这样、哦、
但很温暖了，很温暖。
对啊，但我也是想说老师也是经验丰富，游走在黑白之间，才有办法在 IG 的限动一瞥眼就看到了有人就是进行一些非法的事物这样。
嗯，毕竟也是有一些习惯了。
欸、我是觉得录音好像也算是提供一些民事上的证据或者刑事上的。我们就把这一段剪下来移送到我们的就是地检署了。
抓到抓到抓到，阿拉斯抓到了，在这边不可以哦。
但我想知道的就是说，学生在上课的时候平常是会对他们很苛刻吗？还是说你大部分是走一个爱的教育路线？
因为是入门嘛，但是你已经高三了，该学的一些表演经验也应该有了、嗯、所以高三会蛮严格的，这样那些音准什么那些这种不应该再被提醒的问题，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火大。哦，
那如果说就是有一些学生他其实就是不晓得他到底是走后门还怎么样，然后就是一进去之后然后结果一整个不 OK， 那如果遇到那种大音痴学生你是有办法救的吗？
不瞒您说我也是遇过了几个。
那你怎么救你怎么救？
其实我的教学里面我都觉得世界上是没有音痴的。哦，
迪克这时候嘴角上扬。
为什么会有音痴这件事情？是因为他没有打开耳朵听他的声音。他如果听到有落差，他就会知道哦，那我应该要往那个正确的方向去。
我们今天在场就有一个大音痴学生，就是我们的迪克。
我跟你讲，我现在跃跃欲试，你知道吗？
真的，
讲的非常的认真，是讲的非常用心，我非常的感动。
我们今天就要撕开这个教师的假面具了。
好，我们今天先到这边了，谢谢大家，辛苦了，拜拜。
以前童恩有教我唱歌，然后童恩就是教到大概第五次后他真的是受不了，他就说你为什么就是抓不到节拍，对，类似这样子。然后我想说哈我没有抓到吗？我不是一二三次在打了吗？他说你是看着我打的，可是你不是真的节拍啊，孩子，大概类似这样子。
那 你今天要怎样？
我可以拒绝吗？我可以拒绝。
没办法，你今天就是上了贼船。
对，
你今天就在迎接我们的考验。
我跟你说，我原本想要练梦人，但是因为梦人的那个词有点难唱。
梦人我自己也写完之后也觉得很难唱，没关系。
那迪克，你今天准备了什么歌？
好。那我想一下，我
不是走一个就是基隆莫文蔚的路线吗？
我不要再莫文蔚了啦。
不然你要是不
想听哦。
那我唱他不爱我。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静，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 哦哦，他不爱我。不要笑。说谎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又太用心。我知道他不爱我，他的眼神说出他的心，我看透了他的心，还有别人逗留的背影，他的回忆清除的不够干净。
你人家今天是来打歌的，你凭什么唱这么难听，还唱这么完整一个段？
对啊，没有说整个都要唱完呢。
是谁在打歌？我就问。
首先，我刚刚听完了之后，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我们找到一个原因，为什么他不爱你的原因已经很清楚。
你高音刚飙上去，我想说，是跳蛋漏电吗？
哎、欸，可是我必须要，我先老实讲，我觉得迪克的音准没有很差，他只是不知道那个相对的位置。但是你仔细听哦，他每一段拆开来，他其实都音准的，但是段跟段合在一起，那个音就会落差很大。所以其实他并不是音准问题，他只是没有办法稳定他到底要唱在哪一个 key， 因为他觉得前面那个太低了，所以他后面那个他就想要变高，
是，
然后前面那个太高了，他就想要变低。
可是我这边会想问一下，就是说因为有一些学生啊，好，我直接讲迪克好了，不要一直拖大家下水。他其实他的走音的问题是他自己没有病逝感，因为有些人他自己
讲到病逝感那么严重。
因为有些走音他可能会知道说啊，我可能就自己掌控能力不好，可是他很常唱完就说，我刚刚应该95分起跳有吧，你们怎么大家出了什么事情。
对，这是真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耳朵要打开听，多听歌，然后你唱歌的时候是不是都是戴着耳机？
哦，对，
所以你没有办法听到是你的声音投射出来在外面的时候进到你耳朵里面的状态。所以练歌的时候你要把耳机拿掉，然后去听。
哦，
对，你要先去听你放出来这个声音跟你唱的旋律有没有对到。其实你只要做这件事情就好了。哦，然后久了你就会练好，因为我们戴着耳机听啊，我们听到的其实是我们里面的声音，就是面部里面头颅里面的声音，不是你投射出去的声音。所以有些人会听到自己录完音唱歌，就哎，我这声音很不像我，因为那个才是你真的投射出去的声音。所以你现在听到都是，哎，对啊，我唱的都很准，没错。可是经过了面部的投射，然后空气等等，它就产生变化。然后所以你要习惯这个变化，所以你要把耳机拿掉，然后边听。
我可以 lip sync 就好了吧？如果你这样唱起来的话，可不可以就对嘴就可以了？
少在那边偷懒。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要先搞清楚自己啦，有些问题先问自己。
我就问自己能不能唱，可不可以唱，能不能表演，还是就直接关在家里？真的是得了呢，
真的是。
那我想问老师一个问题，
是，
就是因为像我刚刚在唱的时候，其实我大概在某几句会发现说啊，我段跟段之间的有点跑掉了，然后我就发现我藏不住那个笑意，就哎呀得人尴尬的那个羞涩的音色就出来了。要怎么样假装自己很厉害，就即使今天唱出或出包，我到底该怎么办？
我告诉你，就是所有的表演都只能临危不乱。像我之前就是有一次我在那个参加一个歌唱比赛，然后呢，因为那个歌唱比赛是我第一首是唱那个阿妹的勇敢，然后第二首是唱快歌，唱那什么爱的钢琴手这样。但是因为爱的钢琴手词非常非常难背，我真的背不起来。但是呢，现场有电视，因为那个电视是摆在你要走到舞台前才看得到，然后所以呢，我就假借着我是在跟现场观众互动，然后我就走到点点在我的左手，夜空在震动，哒哒。然后当我忘词的时候，我就会呜，然后就会呼一声，头就会甩嘛。我就立刻赶快瞄那个舞台旁边的电，然后瞄那个电视，然后瞄第一句，然后再继续回来这样唱这样子。所以你去表演的时候，你要先敞开，就是这个原因。
哦，
你要先知道那些地方摆在哪里，你就可以知道你要做什么事情。反正我就一样安全的演唱完了之后呢，然后评审讲评的时候，他就点了我，就说这位选手刚才其实一直都在忘词，但是他很聪明，都在偷看。所以评审都知道这样。
可我觉得这真的很厉害，就是你做一个表演者，你把很多的细节都准备好，即使今天歌词没有背起来，但是你已经准备好要上台，就完整的呈现出这个表演。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掌声的，哎，超厉害的。
所以其实你知道自己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只要相信你在台上做的全部的事情都是对的就好了。即便它是破音，你唱错歌词，你也要觉得它就是对的。当你自己觉得是对的时候，台下的人就会觉得啊，对，你就是要这样子表演，没错。
就是如果说你 你一有点破，你好像就觉得很尴尬，然后你可能那个表演就终止就失败。可如果你破了，然后你可能你继续很深情唱下去，人家就会说哇，他的情绪浓到快要自己无法控制了，就是声音走在那个自己要操控的边缘，哇，怎么这么 real
的
表演，
崩溃的边缘，要抓住
失控感，
对，
你会整场都在失控。
我就想到那个 YouTube 标题阿拉斯抓住失控感，那个跳出来非常多次，哎，你知道吗？平民巨星超多次，就是说网红阿拉斯抓住了失控感，一点就通什么的。我想说，哇，要多失控，要多失控。
今天是拆穿自己的聚会耶。
可是我必须要说，我去参加平民巨星的时候，是我最没有把握的时候。我后期的时候，我反而很怕唱歌给大家听。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可能因为太常主持了，或者是太常演舞台剧，所以我那时候就会觉得说，唱歌对我来说只是在表演上面一种辅助的工具。因为像主持，你不需要一直唱歌嘛，但是，你主持的过程当中稍微唱一下歌，可以活络气氛。然后当他被单独跳出来，然后要检视的时候，我就会非常害怕。所以那个时候我比赛的时候，我非常非常非常的紧张。尤其是我跟那个曾玉佳合唱的时候，因为他太会唱歌了，所以我那时候就压力超大，然后压力很大就放不开啊，你就会顾东顾西，就是会想很多这样，所以当你想很多就没办法达到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要相信自己做的决定，所以他们一直打那个失控感，我是一直有看到啦，谢谢你跳出来。我最近也是说够了没，那么久了还要跳。但是就是我觉得那件事是很对的，你就是要相信你在台上做的全部的事情，就
而且自己身为老师的话，就是你平常又要教那些理论啊，或是表演给学生看，说你应该要怎样做怎样做，然后你自己上台要自己当那个表演者的时候，其实你不只是要给观众做检视，还要给你教导的那些学生做检视，这个压力应该更大吧。
给学生检视也是一种压力，可是我会觉得说，哎，我即便做错了，那也是个教材啊。就对学生来说，我就觉得还好。可是我觉得压力大，是因为还是表演者嘛，所以还是要把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但是我自己也会分享在课堂上面啦，我会分享说我去参加什么比赛，然后真的很糗，我也会放那些影片给他们看，跟他们讲说，哎，为什么这个会做错，原因在哪里？就是让他们知道说，老师也是会错的，但是我们就是要找原因。
要掌声呢。这老师好棒哦。
而且有一些老师他们就只是嘴上功夫，他其实并没有自己真的站上去表演啊，或者做什么的。
不要这样讲，你不要再害我。
而且就是阿拉斯他就身体力行，而且他自己就是去参加歌唱比赛，而且甚至出了专辑。
你真的很擅长断章取义，安迪。
我就是可怕哦，
我就是专门在那边到处跟人家结仇的、
啊。他其实是广播界的中天啊，欢迎你上错节目了，耶！
所以这个甲板日志是中天的吗？
没错啊，我就是基隆 Coco 姐啊。
凭什么自知基隆 Coco 姐？我就问，
哎，他也是基隆人啊。没有，我只想问一下说，说这一次就是出了这个梦人作品之后，学生有给你什么样的反馈吗？
我的学生他们反而没有听到，哎、欸，
啊？为什么？
哎、可能因为要忙毕制吧，因为我带的都是高三，但是别的班级的学生有，就是高一高二的那种学生，他们的确有给一些回应，这样。但不是我学生啦，但他们就在 IG 里面留说，因为他们没有听过这样子的原住民音乐，所以他们来说是很新奇，然后他们也说很像日文歌，也很像韩文歌，然后觉得这个曲风很特别这样子，所以他们都对原住民音乐有一些新的想法。
但我之前还有看到一个专访，有提到说好像学生说比较喜欢夏子的这个部分，目前还有发生吗？
哦，这是当然啊。因为夏子他们在那个 Street Voice 已经非常非常红了，在街声超红，所以我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啦，反正就是高三刚开学，下学期刚开学，一个转学生，他就说啊，老师，我会去看你那个音乐会哦，这样我有买票了，这样我就说哦，很好啊，欢迎你来，这样，然后他就第后面就说哦，因为我要去看夏子。
你说你给我回去，
很棒。我说那你要来看我吗？他说嗯，有啊，也要看，可是我主要是看夏子。再讲一次，
不可能这么诚实吧？ 学生。
可是我觉得这样很好，因为夏子他们的确是在这一辈的学生当中非常非常的红，而他们有超多百万名曲在 YouTube 上面。对啊，你们不知道这件事情吗？
我知道，我知道啊。而且柯拉奇最近真的是有点像是直接串起来，然后吹音乐推荐后就一直都看到他们榜上有名。
对啊，他们是霸榜哎、欸。
嗯，好可怕哦，
接生霸榜哎、欸！
听到的时候会很有种日系的那种动漫感，然后我觉得也很像是那个 U R S O B 的那种感觉。哦，对对对对对。但是梦人我必须要说，真的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曲。我觉得我们这时候也要来播放这首歌曲，也希望到时候在 Podcast 的时候可以一起听到这首歌。版权我们私下讲，先这样，先来听这首歌曲。来自阿拉斯的梦人。
저가는게보충누구가창을읍다부른거신의그그마저가는게신의그나꾸니나꾸니과스트들어우승을그그있게에따리나이도아마니그그가우스빙한그려보보라시입기한과라쿠라그라스피리아갸망과락보바는하그그길이이조가라스빙한그려마가시입비갸과시갸망과라쿠라나그아보바는하승누구나꾸리이까증을읍다부릉은신의그그마드가리네신의그나꾸니나꾸니과스트들은우승을그그있게에따리나이도아마니그그기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阿拉斯的梦人，收录在纳乌瓦一号作品里头。那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是 K-pop 作品，就是非常有国际感，就是很厉害的歌，超级喜欢。那我听说啊，这首歌曲你是只用一个礼拜就做好了，是不是？
哎、欸，这个到底是要说他在就是临时赶工，还是说他就是天赋异禀，手速很快呢？
我原本是天赋异禀的部分啦，
愿闻其详，还是说就是平常拍阿都主义发现啊啊还没有做，剩一个礼拜了，赶快完成。
不是，是这样子的哦。
你说，
我听听。因为在去年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因为鲍姐就是以出功课的方式在督促着大家，所以她那一天是这样，她先问我们喜欢什么样的曲风，然后就丢了几个奇怪的曲风给她，她就说哦好，那我知道了。然后再隔了两天之后呢，她就丢了三个 demo， 就都只有 beat 而已，这样就是只有节奏。她说就是三个，那你就挑几首你觉得不错的，就写歌写写看这样子。我说哦好啊这样，我说那姐什么时候教，她说嗯今天礼拜四，我说对，她说那就下礼拜四教吧。
不可能这么
悲吧，所以是这样子来
的。哇，鲍姐不可以这么逼吧？不是第一次写吗？第一次写要花很多时间吧，而且是写四分钟的，没在开玩笑的。
那个长度是我们可以自己抓取、哦，但是就是因为那时候，反正我们就先试试看啊。那我就先写了两首，然后姐就挑了《梦人》这一首歌。然后词曲是因为、我本来就有在记录做梦这件事情。然后有一些梦境我觉得很特别，所以我就把它写在里面了。这样
我听说你是非常会做梦的人耶，
超级啊，我会分析。然后因为以前我外婆是会解梦的，因为我外婆算是部落的灵媒、她以前是在帮人家解梦，那因为她已经离开了嘛，所以我们现在也没办法解。但就是有一些很神奇的梦，或者是有连结的梦，跟别人有连结的，就是她梦到一样的场景，然后我也梦到这样。
想听想听想听
啊，这很长耶。
那你长话短说。
好，就连结了，结束。
你说做爱吗？你说做爱吗？
你说梦里有连结，然后肉体就连结了，这样子。
哎呦喂呀，麦阿内拉哈，
是这样子是不是？
没有没有，快速的讲啦。因为其实我一个学长，他因为他是原住民，然后我们那个营队里面就我们两个是原住民，所以我们都互相照顾彼此这样。然后有一次呢，我就梦到了这个学长，他在挖一个坟墓，然后就哇哇就把一个棺木拉出来，然后他再把棺木打开之后，就把一个老人从棺木里面拉起来，这样一拉起来之后呢，画面又跳到一个很长很长的走廊，我就看着他们两个人往那个长廊走去，要走到底。然后这个长廊的左边有一个小小的房间，然后这个小房间里面有一个长得不是很好看的年纪稍长的一个妇女，她没有说话，但是我知道我感觉到是她带我来这里的，所以我就看着他们两个人走到那个长廊的尽头，就他们一走到尽头之后呢，画面又跳回来那个坟墓里面，然后场景就换成那个老人把我学长推到棺材里面盖起来之后，然后再把那个土埋起来，这样，然后一直埋一直埋，然后我就想说，天哪，我要救他们，可是我就喊不出声音，但是我又听到个声音在喊我的名字，一直叫一直叫我的名字，这样，然后我就惊醒了。那个声音就把我叫到惊醒，然后我一起来我就立刻，因为那一天我是跟我学长那个当差嘛，我就立刻跟我学长讲这件事情，然后我学长就说好，他就立刻回去，他是州主的，他就回去问了他们州主的那个他们的灵媒，这样果然他的长辈觉得他在这个世界上过得不开心，所以他想要带他去更快乐的地方，这样子，所以他就是让我看到了这个场景、所以那个灵媒就赶快跟这个已经离开的长辈沟通，就说啊，不要这样子带走他，这边过得很好、这样
不开心是要带回去快乐的西方极乐世界吗？
我也不晓得是去哪里啦，但就讲得很委婉这样。然后这件事情我想说好， 我至少有跟我学长讲，然后那一天放假我就也回去，然后我也跟我妈讲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妈就问我说你什么时候梦到的，我就说哦，就礼拜二晚上啊。他说礼拜二晚上，礼拜二晚上我也梦到你耶，我梦到你回到家里，但是你脸色发青，我一直一直叫你的名字，把你叫醒的时候我也才惊醒。然后我问我妈说你什么时候起来的，她就说哦，我早上6:40起来的。我说我也是那个时候起来的。然后后来我就说怎么会这样，然后我妈就说我不晓得。然后隔天我们就要回部队了嘛，回部队之后呢，然后我学长就问我说哎，我们部落的灵媒有问哦，是不是有人把你叫醒，我说对。然后他就说嗯，还好那个人有把你叫醒，因为如果那个人没有把你叫醒的话，我们都会受伤。我说那他有说那个叫我醒我的人是谁吗，他就说、应该是你的妈妈吧。
哦，我起鸡皮疙瘩，我起鸡皮疙瘩。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啊，我的梦好像有一些意思存在，这样，所以我就会开始会记录很多梦境、然后这个梦人里面其中就是一个你们两个现在是在
就在
鸡皮疙瘩，是不是
震惊于这个故事？而且我就听说过，就是其实，在原住民里面的这种灵媒体质，其实很多都是会遗传的。
对，就是这样子。
好酷哦！
这个细节会不会太具细迷到像在拍电影啊？就想说。 不可以这么深刻吧这一切。
对，
这样子我很舒适哎，因为我有没有想要分享我的梦，其实就是个超级废的梦。反正就是我们后面有很多人追我，好像是丧尸还是什么，就看起来非常丑。然后我就一直往前跑，往前跑，但我却超幸福的，就是因为有一个帅哥就抓着我的手，然后一直往前跑，然后看着他露出了很灿烂的微笑，然后就继续往前跑。然后我就画面就带到他的脸，就露出了很邪魅的笑容，好像要把我吃掉的感觉。我就醒来了，我就被吓醒，然后就不晓得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是我太饥渴吗？还是
什么意思？
这是春梦还是什么？我也不太理解。
你跟爱德华做爱是不是？
很像我很像暮光之城欸，我是贝拉吗？
你凭什么觉得自己是贝拉？
对啊，
不要那么过分好不好？
真的。而且他就很常会说什么梦到被鬼干啊，还是什么？
对啊，我觉得我梦都会很悬。而且我曾经在小学时期的，就是我一直梦到我跟一个人是生命共同体，然后有一个组织把我们两个分开了，我们两个在守护一个资源，然后我们在沙漠里头，我要去破坏那个资源，但是那个人要守护他，然后他就千方百计把我弄死，所以我就会死于说可能被巨石压垮啊，或者是可能被捅啊，被枪杀啊，什么各种方式，大概持续了将近要一个月到两三个月。
你说你
是魔法骑士雷阿斯吗？
你说持续一个月你都梦到这个东西是不是？
就一模一样的梦，每天都会轮回，
每天都连载是吗？
对，
梦人也是这样啊，也是这样子连续的梦。
我就是去看他的中文歌词，我才觉得说哇，我跟你有好多 connection 哦，是不是很中二？
你就是魔法骑士雷阿斯啊，你是翡翠公主啊，
太中二了啦，好用。哦呦，这故事讲完，大家只觉得留下荒谬这个、
啊、
这个想法吧。
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够偏的，怎么会这样？
但是这首歌曲还有个亮点，就是它其实是茂林卢凯主语。因为我知道你有回去跟妈妈问嘛，那你妈妈有给你什么样的建议吗？在作词方面，
她其实没有给太多的意见，她就是说，我就先简略的翻几个我会的嘛，就是比较简单的我可以翻的，然后我能做的，然后就跟她讨论。但是她有给我一个很关键的一句，叫做一笔将挂，就是挂是走，然后一笔就是否定，然后挂就是我。好，就一笔僵挂就是我动不了的意思，我走不了的意思，这样。然后就说同样一个字，但是重音摆的位置不同，代表的意思也不同。你注意听哦，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出来。
好，
就是一笔僵挂就是他不让我走，但我自己不想走，叫做一笔僵挂。
哈，
这个重音非常些微，非常细，
好，
再讲一次哦。
好，
来来哦，他不让我走是。一笔僵挂，一笔僵挂，就是他不让我走。然后呢，我自己动不了是一笔僵挂。
我跟你讲，我真的听不出来，我真的听不出来。是
插在 B， 插在一 B， 就是前面那个字
啊，是 B， 是 B 有差别。
对 ，B 跟 G 念粘在一起的一笔僵挂，一笔僵挂就是他不让我走。
嗯，
一笔僵挂。但如果是我动不了，是一笔僵挂，必要被念出来，这样
就是没有连在一起这件事情。
对对对，就是差别在这边。然后我听到这个字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字实在太符合我的梦境，要讲这个歌，因为同样一件事情，你怎么诠释，就像那个梦人歌词里面一样，其实最后要决定的都是自己，你要让你自己走，还是要让自己留下来，都在你自己的决定。所以这句话也是一样，你想要怎么诠释你要说的事情，这样。
这好有一种语言的感觉，我觉得你一定要懂那个这个族语，你才会懂那个语境的差别。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那时候在跟我讨论的时候，她就说这个字比较符合你的梦境，这样。
而且其实你的选择也是非常有趣，是因为其实像 N1 专辑啊，大家多多少少都会穿插一些华语，但你是全茂林卢凯族语，就是为什么你会想要做一个全卢凯族语的一首歌曲呢？你没有打算要穿插吗？
因为我就是一个很想要把一件事情做到最极致的
就不像
个性问题，个性问题，對對
對，不像其他人。
没有啦，你看又来又落井下石，
又在那边偷懒，就说主语专辑了。
不是，因为每一个人的生活环境不一样，因为像
是
如果是我跟学学来做对照的话，因为学学都是住在平地的时间比较久嘛，那我自己本来就是在部落长大的小孩，所以主语听或者说至少都有一些基础，那我就觉得那有一个机会可以试着把它表达出来，那何不就全部都这样子做呢？ 那如果像其他人穿插一些华语或者主语，我觉得那个更难，因为你华语的押韵你要跟主语对照，其实是一个选择上面也是很困难。然后学学他又加了英文、哦、英文排华语跟中文，然后那个韵要听起来又是 rap， 所以他那个韵跟节奏感要听起来很一致，那个更难，其实对我来说很难，所以我才会觉得说那我就用一个最纯粹的方式，那就全部通通都用卢凯宇来写写看这样子。哦，怎么样，
那你
不让你落井不
落真的我想到可恶，好难拆散你们哦这个阿都连结真的是好难打破、
欸、这阿都连结断不了哎、欸，
真的我后面继续想办法
那你跟大家介绍一下纳乌瓦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好了。其实是阿豹豹姐创立的，在台湾主语是美好的意思，然后豹姐是希望借此可以让更多年轻人投入母语创作并且进行世代传承。然后这一次纳乌瓦 N1 专辑里头总共有七位新生代的歌手，其实年纪小到有高中生，对不对？真爱嘛，
对对对，真爱，然后他今年是大一新生
哦，
好年轻哦。
对啊，
他之前是金山高中嘛，
对，金山高中，然后考上南艺大。哎、
欸、其实算是同乡，因为我以前住万里，就是新北市那边，
他就偏乡男同志哦
好过分、
啊、对不起，我在此跟所有住万里的同志朋友们说抱歉，我自己也住得很远，我自己也住得很远
我就问这个要不要剪，这个要不要剪
我告诉你这个就剪预告啊，就不要放在正片里面
我自己也很远好不好，我住在安乐区的山区
你真的会下地狱，你真的会下地狱，
不要这样子
那我想问你，就是这七个人里面你最喜欢谁的创作？
如果是创作的话，其实我自己最喜欢是真爱的。我会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我跟学学有去主持新北市原住民创作歌曲大赛，嗯，然后就是新北市第一次办这个活动，然后真爱就有参加，然后那个时候他在舞台上面就是表演这首 NBA 术后就这首歌跟另外一首创作、嗯、我们两个人在台下听到起鸡皮疙瘩，因为他那时候就很纯粹的用那个 GarageBand 就是 iPhone 里面那一件的那种编曲软体编，然后唱那个 grooving 超有节奏的，然后念的词也超级清楚，然后非常有他的特色，所以那时候我们听完那两首歌，我们两个人真的在旁边说天哪，也唱得太好了吧，而且那个转音，重点是他年纪这么小、哦、他的未来创作能量肯定是非常非常惊人。我跟我室友最近每天都在听他的歌啊，
为什么高中生可以这么厉害啊？
对，然后我就想说我们高中生在干嘛，人家都已经出专辑了我还在念书，
还被签了怎么会这样
没有被签啊，没有，
好，还没被签掉
对，就是豹姐给我们一个这样的平台，因为纳乌瓦他其实豹姐创立这个品牌，其实他一开始是去收集很多部落不同的录音，然后把它放在 APP 上面、嗯、让大家去听，哎，这个部落的传统歌谣长什么样子这样，然后后来就接触到了很多创作人才，所以姐就想说那我们就用一个这样的平台，然后让大家来认识一下这些新的创作人这样、哦、然后当然也会有 N1 N3 N4 希望还会有啦。
我觉得你们明年绝对是要问鼎金曲奖的部分，
好希望哦，
你们一定可以的啊、哦、我觉得、哦哦我就看纳乌瓦每年连续入围，因为今年是玮琪入围嘛，嗯，就学姐入围，那明年就是你们了，我真的是要看你们在金曲奖，我要为你们尖叫，
好希望哦，希望大家给我们这个机会啦，但是还是要支持 N1 专辑哦，搜寻纳乌瓦立刻打广告，在下面上面搜寻纳乌瓦就可以搜寻到那个 N1 专辑，可以下定，
专辑封面非常的美，颜色也非常的好看，放在家里当做摆设也是非常完美的。
That's right, oh my god,
没错
就增加你生活上的质感就需要一张纳乌瓦专辑，
真的
你好会推荐哦
我直销哎、欸
你以前做过类似
的
吗？
质感都来了
就你今天要跟一些你知道你要打卡拍照的时候，你需要一些 colorful 的东西，你就是一定要一张纳乌瓦的专辑，因为紫色这颜色非常难出现，但是他把它做这么高级这么好看真的是非常的难得的，一定要购买，
没错。然后但是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如果未来有活动的话千万不要带这张专辑来签名，因为它上面有镀了非常精致的膜，我们怎么签也签不上去我是说认真的，
我就问
出现这个糗事。
对啊，我们也在思考，歌词本上面是可以签，但是歌词本上面都是我们的脸啊。
对对
、啊，然后我就说我们要签哪里，好，这我们再思考看看了，但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收藏这张的话可以上那个纳乌瓦来看这样子。
真的，那我们最后想问一下说未来还会想要尝试什么样的风格呢，就你而言
我自己会想要，因为我最近很喜欢听那个 City Pop， 尤其是1980年代那种日本非常古老的 City Pop 曲风、
啊、
我就想要说试试看那样子，
听起来就会很适合，非常期待之后可以出一张 solo 专辑。
没错，
加油，
压力好大，
我们这节目就是不止断章取义，还要给人家压力。
压力
没错。
好可怕，
明年没有出现的话，我觉得就是代表这一整年没有进步哦。
要讲到这样子吗？真的要讲到这样子吗？
我们真的是把每一次的节目当成最后一集在录，一录完就撕破脸。
还是好朋友吧。
难说啦，难说，
当成最后一集再录好棒。
对啊。
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来自真爱的你好吗，但 我不知道怎么讲主语，要不要请阿拉斯帮我们补充一下。
好的，你好吗，这个主语叫做 NBSUHO。
等我一下哦，我把我的隔音再弄一下。
哎，真的以后可以这样录 podcast？ 谁回来了？谁？
因为我爸回来了，所以我要把我隔音升级一下。
哦，好，
对对对对对，
好好 好 real 的节目哦。等一下录到一半就会说，哎，要不要吃水果？
好棒哦，很居家，就代表我们真的是隔开来录音的。
真的，
这样也很，其实这样也很棒哎。
要不要跟小打个招呼？
真的是不用记得他哎、欸，
小啊，他爸的名字。我们听起来有个失礼的，
真的，
对，在那边这样喊人家爸爸的名字。
弟弟来 play，
阿东，你怎么感觉到处都有人喊你 play？
怎么都有人跟你 play？
对啊，你最近很忙哎、欸，你又有直播，又去上很多人的节目，你超 busy 的。
对啊，
谢谢大家。
通告花蝴蝶、欸，
我通告艺人呢、啊，我是郭慧妮。
太久了。
还记得郭慧你是谁啊？
你把你那个印度舞拿掉。我会一个无辜的脸跟一个有杀气的脸，哎、欸，都一样，哎、欸。我最近每天刷的就是两个，就是《康熙来了》跟《阿都主义》。
哎呦喂、啊，谢谢啦，
这些我都非常的熟，这样子。
不可能，这时候拍马屁拍成这样子吧？因为我上次看到他在丹尼表姐贴文底下说，我只看《康熙来了》跟《重口味开房
间》。对啊，
我真的会教他的看，因为他们上片比较慢。
你说重口味吗？
表姐，我不知道啊，可能就最近胃胖皮吧，还是怎样？不可，我们不可能这么生活化的 talk 吧？
不可能在骂表姐吧？什么意思？
哎、欸，但是我想先请那个阿拉斯先跟我们一些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到底我们一直阿都阿都的叫，到底阿都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可能不是所有听众朋友都看过我们的阿拉斯频道，或是关注原住民的文化。
其实阿都这个词呢，它其实是台湾族语的词，它是在讲因为台湾族跟鲁凯族的那个文化很像，就是女生跟女生就会用阿都，那女生叫男生也不一样，男生叫男生也不一样，然后男生叫女生的方式也不一样，那阿都这个意思就是女生叫女生朋友。我会知道这个词是因为我的舅舅他娶了这个台湾族，就我舅妈是台湾族的，但是呢我舅舅叫我舅妈也是叫阿都，你可以帮我做什么什么吗，这样、嗯、也就是说这个词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亲密的人之间的称呼，因为像卢凯族跟排湾族的夫妻是不能直接叫对方的名字，这是非常没有礼貌的
哦。
哦，
对，就像刚才不能直接叫，好，不要讲别人爸爸的名字了。不可能直接叫对方的名字，所以一定要有一个代称，所以阿都就变成了我舅舅跟我舅妈之间的代称。那慢慢的延伸到现在，就变成是哎、欸，一群好朋友、闺蜜啊，闺蜜好友之间，不管是男生女生之间的互称，但通常都是女生来叫啦，女生叫男生朋友可以叫阿都，然后后来就变成现在的、嗯、就是同志这样子的称呼这样。
那、哦、你会不会去就是舅舅家吃饭，然后你舅舅叫你舅妈哎、欸、阿都，然后你在那边
我是不会到这么蠢啦、啊。
不小心回头，
请问要多笨？请问要多笨？
阿拉斯，你刚刚是在
是认得出来那个声音的不同好吗？
真的没有人这么笨啊！除了我舅妈以外，我觉得我舅妈真的是要加油。
对啊，
怎么了？
就是他有一次我在过年的时候在打麻将，然后就是我们有个群组叫淫荡餐馆，然后他就打电话进来了，然后我舅妈就直接大声的说：“哎、欸，迪克，有淫荡餐馆找你哎！”我想说啊，
直接大声讲出你那个同志群组的名称。
我想说多淫荡。我就问，我想全场亲戚应该都在想说，请问多淫荡，多可怕。
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卢凯族里面有没有这种男同志的姐妹淘的文化，或者说你们有一个很紧密的社群？
因为说实在话，我们的文化规范蛮严谨的，所以这样子的，譬如说性向啊，或者是表现特征，在部落里面不太能被接受，所以我们通常都是在外面，比如说在台北，几个卢凯族的族人才有机会，就是聊这样的事情。但在部落其实不太会聊哦，不常有这样的社群出现，这样通常都会是譬如说，那我们就跟排湾族的邻近的一些部落族群村庄做交流，这样很少会在卢凯族里面看到这样的事情。
所以在卢凯族里面，你们其实是比较不能去展现自己的阿都本色的状态吗？
当然因为时代关系慢慢的有好一些啦，但是在我年纪比较小的时候的确是有被讲过，因为卢凯就是男生有男生该做的事，女生有女生该做的事情，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连器具也都不可以碰，比如说女生的那些针线男生是不能碰的，就是照到这样子非常严谨的传统文化，就是这样规范，所以我们就是我小时候就过得蛮辛苦的。
那我有个问题，因为之前我们访问就是原住民的变装皇后菲律宾跟古奈嘛，他们就提到说，就是以前啊在部落里面啊，就有一些前辈会带着大家一起穿女装来玩耍，然后有表演。那你们在卢凯族会有类似的活动吗？就可能为了一些祭典活动啊，或是为了一些大家的狂欢活动，或是聚会活动，有一些这样的女装 play 的部分？
有，也会有，可是相对保守非常多，因为其实我们平常卢凯族穿着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传统哎。我们有一些活动上面，像譬如说，我弟弟结婚那一天，我请薛薛来主持，这样子，我们两个一起主持。那因为薛薛第一次主持卢凯族的婚礼，然后他就主出来就跟我讲说：“阿都，你们卢凯族的文化就是这么的含蓄嘛？”因为他在台上讲一些故事的时候，台下的反应都非常的小，比他想象的还小，不像我们去其他部落都非常的热络，都比较小。我就说没有，这已经是最大的鼓励了。
他就非常的 shock 这样，
对，他就说：“哎，怎么反应这么小？”我说：“没有，这就是这样子了，你要习惯，就是这样。”就是即便你可以想象，就是说我们在做一些比较像那种可能圣诞节或者是过年的一些比较热闹的活动的时候，其实也差不多是这样，所以也会有那种啊大家互换女装，然后譬如说啊老公去穿老婆的衣服啊，然后走秀给大家笑一笑，但是穿着也是非常非常的安全保守那一种，也没有任何的，对，不会太裸露啊，不会太
不会有比基尼啊，也不会有那种就是可能薄纱啊什么的，
没有、就是长裙。
但我跟你讲，卢凯族都会叫自己什么？就是我之前就是有在就是台北的一些 gay bar， 就是有刚好有碰到卢凯族的一些酒客之类的，他们就叫自己巴冷公主。对，因为你知道，因为巴冷公主就是巴冷公主就是卢凯族里面的一个神话故事，就是她是一个头目的女儿，然后她后来认识了蛇王，然后相恋，然后最后就是被蛇王带走，然后就沉入那个，哎，那个是叫鬼狐吗？
鬼狐，对，
对，就沉入下去，所以就有一首歌叫做《鬼狐之恋》。所以梁维音他也叫自己叫巴冷公主。后来他们就是晚上的时候就说：“哎，我刚认识那个，我刚摸一下，哟，是蛇王哦。
”然后
我说：“因为他们巴冷公主好像就是他们的装扮，就是会带百合花在身上吧，就是会对卢凯族大部分就是重要的花
对我们辨识的标志就是百合花，但百合花它在男生女生都可以带啦。”然后男生戴的话就是要猎到五头公山猪才可以戴百合花、嗯、然后女生就是要在公开的仪式就是告诉大家说她已经成年了，然后希望各家的男子跟父母们赶快来追她这样子，然后才佩戴这个百合花、
哦、但不可能这么清楚巴冷公主跟蛇王的部分吧。
我跟你讲，因为我那时候还跟她说哎、欸，你那个蛇王爆菊会痛吧，哎、欸，她说我们卢凯族不是爆菊，我们是爆百合。
哎呀，
什么意思，
不可能时时刻刻都要把文化放在身上。想都太累了。
我说大家应该在部落里面很压抑，然后所以就来台北之后反而就是你知道解放的比其他人更严重。
这倒是会、
哦、
因为真的是会这样，因为你在家里规范拘束真的很多，而且部落的每一个人生活距离都很近，所以其实你只要做一件事情整个部落的人其实都知道，那对你的家长来说可能会有些面子上的问题，嗯，所以你也不希望带给他们这样的压力，这样，所以大部分我们都会选择，那我们就知道到外面再来讲这些事。
所以软体也不能用吗？
我自己是没有在用什么软体。
等一下，我要举手问老师，
是
都没有用过吗？
我以前会用，但是因为我就是用了也没有人会来找我啊。
还是你是会有红人的包袱？
对，但是我告诉你，就有一次我就不小心放了我的脸的照上去这样子，然后放了之后呢，他们就会有人私讯我说，可以帮我的生活拿主意吗？
好尴尬，好尴尬、哦，不要这样。
我想说，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我真的是深切的懂你这种困扰。
我有个朋友就拿拿口，就是厌世甜点店的，来在做，但是我高中同学，然后他也是，他只要在交友软体上面放他自己的那个脸照，然后底下就会回他说，人生不如一十之八九，就是他的口头禅这样子。
Oh my gosh！ 好的，我们理解这一切了。我很抱歉，我刚问了这么失礼的问题，我挡自己嘴巴。
其实也不会啦，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你做公共媒体有时候就会碰到的困扰，就是你在交友方面。或是你在网络上的一些行为，其实都会受到比较大的检视。其实大家也没恶意啦，但有时候我们只是就是 想要抛下这个包袱，好好的找个人约个会干嘛了。可是这个就是有
对，你有没有什么一些自己的一些小标准对于交友这部分？
我就是历代看下来，我真的没有一个一定的标准呢。唯独我只要觉得这个人非常非常的有趣，就是他要知道我完全都不知道东西。
那你人生阅历也算丰富，应该算是知道很多东西吧？
没有，还有很多事情我不知道，比如说游戏我就不知道，因为我不太会玩游戏啊。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些会玩游戏的人超厉害，我就觉得超羡慕，然后很懂得怎么样去编排。你知道像传说这种，我就是绝对不会玩。对，所以我就觉得哦，那他们会玩这个东西很有趣，他可以教我，然后就觉得啊，好，我学到东西了这样子。然后他们
但如果学到后，他就不有趣了吧？
要看呐、啊。对，但是我觉得沟通上，我现在觉得生活在同一个时空实在是太重要了。
啊，懂懂懂懂懂。
我真的觉得只要沟通上面有懂彼此就好。
那老师，我们要继续来跟您做个请教的部分了，就是毕竟在学校教书嘛，然后我想一定会有一些小朋友们会对于自己性向的探索啊、追求啊，会有一些好奇或烦恼。有没有人来跟你询问关于这是出柜的问题啊？
有，然后也会问我说要不要跟家人说啊，或是怎么样，但我都会说你再观察看看，因为我觉得一下子要长辈们接受这个东西，或是不了解的人去马上要让他理解这件事情是很痛苦的。对他们来说，这个是新的知识，就像你在学新的东西一样，你在学新的表演方法一样，你肯定还是觉得听不懂，很痛苦。所以你要慢慢的释出这些消息，这样让他们习惯了，哦，原来这个世界上有这一群人存在，然后他们的世界其实跟我们没什么差别。慢慢让他们了解熟悉了之后，再把你的想法慢慢的带进去。对，因为我觉得小朋友们会这样问，而且我说这样很好，因为你们及早就已经发现了这件事情。
那有没有身边有一些同侪同学啊，可能会用一种玩笑去做一些包装，就讲一些比较难听的，什么你这个臭 gay 啊什么的，这类的刻板印象或歧视，会不会听到类似的发言或什么的？
哎，其实可是我遇到的状况，现在遇到的状况，我觉得现在学生包容能力非常的强，因为他们就是像刚才讲，他们其实已经了解了不同性向之间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所以当他们讲这些玩笑话的时候，哎，这些同志的同学们呢、啊，他们也会反过来呛他们，就呛他们这些直男或者这些直女，你们开着什么烂玩笑之类的。所以他们其实这个相处上，我觉得我现在遇到的状况比较少有这样子的情形出现，我觉得他们应对的能力其实比我们要好很多。
哦、其实他们现在小朋友比较没有这个框架，
小朋友们真的是很直接、
是啊、
像我妹妹有一次她也是很直接说，哦，读到政大没什么用嘛，还不是 28K。 我想说哇，这么直接哦，大家的情感表达都好直接。
对啊，很棒啊，她终于意识到这件事情了。很好耶、欸、如果是我的学生，我就会说很棒，你终于意识到这件事，学历根本不算什么。
You make it, you don't need to。 虽然内心一阵哀伤，但就是说你很棒哦。
对，
你既然已经意识到这件事情，我就会引导他说，那你接下来是不是有真的想做的，不然你怎么会提这件事情。嗯，那他就会自己提出来说，嗯，他真的想做。像有一些学生，他们已经到高三了，是真的有几个来问我说，老师，我想休学，那你确定你之后要做什么吗？他就说有，因为他觉得他在学校过得很痛苦，他觉得每天学这些东西，他对他来说没什么意义。我说，那你接下来要干嘛？说，哦，我要跟我爸去学那个汽修，我要转去汽修，然后跟我爸去做那些。我就说，好啊，我签啊。嗯、对，我说你已经那么直接告诉我，你那么确定你要做什么事情，很好啊，我就签，就让他离开。哦、你去寻求协助的时候，其实你早就有应对的方法，你需要一个人来支持你的方法、这样。
其实高中生比我们想象中还想很多事情呢。
对，他们其实想的比我们想的还要多，而且他们应变的比我们还要好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们真的不能小看他们。对啊，
他们现在发语都很好。
你是说蛇王吗？
烦耶、欸
毕竟在推特上他们也是很热闹啊，脑内滚滚的、欸、
现在高中生们 很多很敢玩的、欸、好可怕。
对啊，比我们都还厉害，
因为他们接触到资讯很多啊。
真的，
对啊，
我们以前能接触到的东西真的很少，所以他们现在资讯接触的多，想的也多，其实规划也比我们想的还要更前面。
对，
说实话，
但露脸真的还是要想想啦，各位高中生们。你可能会出道啊，你要想想哎、欸。
真的，
好啦，我觉得我们今天真的很谢谢你来上我们节目。你还玩得开心吗？
开心啊。
那最后我们要来做宣传时间，就是今年的话阿拉才要什么规划呢？
原本预计在七月的时候有个演出，但现在已经取消了。
我五月的原本有买票哎、
欸、真的哦。
对啊， Live Podcast
本来要一起去的。
好啦，我觉得今年的规划我们就是照着那个命运啦，命运的安排，现在时局就是还不是那么的明朗，所以我
跟着疫苗走。真的，
对，但是我觉得今年的规划我是希望自己还可以再写个两三首歌吧，我是有自己这样子的想法。然后最近就是我自己有在经营一些手作啊，然后叫做白云小分队，然后就希望大家也是可以去搜寻一下白云小分队。然后有跟我室友都会做一些，因为我们现在都在家里工作嘛，然后有时间去做一些原住民的编织啊、或者是就是串珠等等之类的，我们就是试着让自己去练习这些传统技艺这样。所以
大家给他买起来。
对对对对，然后每一个商品都只有一件，不会再有别的了，因为我很讨厌重复做一样的事情，所以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只有一件这样子。然后
哎、欸，这个穿出去不会撞衫，这很重要哎、欸。
对啊，就是不会啊，你带回去就不会有人跟你一样，绝对不会。
有特色，有特色很重要，各位听众朋友们，现在买起来，白云小分队给他订阅起来，追踪起来，就趁现在了，好不好？心动不如马上行动，right now！
你真的会推销哎、欸，
真的，以为今天访到一个歌手，原来就是访到一个手作达人。
但是今年的下半年我们还是希望如果N1 还是持续的有一些活动、啊、那如果有公开演出的话也会放在那个报捷的官网或者是那我的官网，我们又陆陆续续再接下，希望下半年疫情很稳定，都可以赶快的在现场面对面见到大家这样。
真的非常期待、嗯、然后也很希望说之后可以直接看到你的迷你首张专辑，可能我就可以出 EP 就好了啦、哎、既然两三首歌曲的话就是 EP 啦。
这个节目真的是给人家压力很大。
我跟你讲，压力使人前进，真的。所以我们给你这个期许后，我们就是很期待之后真的会亮相，好不好？加油！
期许！
加油！
期许
！You can make it！
OK， 好好好，我会朝这个目标努力的。谢谢两位，谢谢两位。
我们是机车哎、欸。也请大家记得到各大 Pocket 平台订阅加班日志跟我们的 IG GandD 跟安迪的
WSJ0309，
每周一样时间也请持续锁定轻松电台 FM96.9 的加班日志哦。我是迪克，
我是安迪，
大家拜拜
拜拜。
我是阿拉斯，拜拜。
不可能拜拜这么断吧。
加班日志
带你认识同志的大小事。